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十住品第十五。我们从经文开头看起。尔时法会菩萨成佛威离入菩萨无量方便三昧。昨天我们学习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一段经文六个意思啊。第一个，此三昧是法体故。二呢，非真不说啊。三，显此法非思量尽故。四，观机神法故。五，未受佛家故。第六是成诡异故。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向下看。下面大师告诉我们，这经文虽然不长啊，只有一行，意思啊很深啊。说文有三别，这一行里头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是入定的人，第二个是入定所依啊，第三个是入定的名称，都要把它搞清楚啊。首先看入定人，法会入者是众守故，于如则乱，乱其则不调伏故。先设诸法的会能说故，这是清凉大师。为我们开始的入定的人是法会菩萨啊。为什么他老人家入定？他是大众里面的首领的缘故啊。好像我们这一个课堂里面，他是班长啊，在这一会里头啊，他是扳手啊。只有他来代表最合适。如果其他的人入定，就会把次第扰乱了啊。这个就是说明佛法在世间不立世间法了啊。世间法自古以来它重视伦理，伦理里面讲究的长幼有序啊，你的社会也才能安定啊。所以秩序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大家把秩序丢掉了，家就不像家了，社会就不像社会了啊。佛是老师啊， 集合大众在一起学习，啊，学长、学弟，这不能不讲求啊！啊，所以决定不能够乱。啊，这一回，法会菩萨要代表佛来说法。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看出佛陀教学的方法确实如经典里面所说的善巧方便啊。啊，学长学了有相当成就了，可以教学弟也啊，老同学可以辅导啊，新同学。啊，这不是，绝对不是老师偷懒。老师要把学生带出来，啊，让他教啊，让他教，他就不能不认真地学习。他就不能不充分准备。啊，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啊，还没出家，在李老师麾下学经教，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你们学讲经的人明天要你上台去复讲啊，把今天呢老师讲的这堂课重复讲一遍，那么你今天这堂课啊，你会专心专注认真来听这堂，明天轮到你复讲啊！啊，同样是同学，在一起学经教的，明天不是你讲，老师说大概能听一半就不错了啊，能听到50%。明天轮到他复讲呢，至少他可以听到80%，专心呐、啊。啊，如果不是我们学经班的啊，一般的听众，老师说大概就1成2成而已啊。啊，他不能专注啊。所以这种教学的方法，你看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老师就开始了。啊，这一回初住菩萨会，这会谁讲啊？法会菩萨他来讲，老同学了嘛？啊，所以他就必须要专注，啊，他一定要入定。这入定是什么意思？下面入定，入定一，入定名，我们再来说明啊，为什么要入定，这个意思很深啊。心要不能定下来呀，你就学不到东西啊。想学东西啊，一定要把心定下来啊，然后我们用这个原则来观察现在的学校啊，我们进入学校的课堂，你仔细观察学生的态度，他心不定啊， 啊，我们一般人讲呢，心浮气躁。啊，中国的学校我很少接触。啊，早年我在学校教过课。啊，离开台湾之后啊，中国学校就没接触过了。啊，外国学校接触很多啊。哎，连这个伦敦剑桥大学我都去看过。啊，老师上课学生能听大概只15分钟。还像个样子。15分钟以后啊，心不在焉。啊，东张西望。啊，你看那个神情不定。那能学到东西吗？学不到。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水平不断的往下降。老师讲的跟从前差不多啊，教材是一样的。啊，学习的心态不一样。从前学生学习的心态是尊师重道啊，他心是定的。现在心为什么不定？被社会扰乱了。啊，这个社会呀，是个混乱的社会。啊，让一切众生六根接触的境界。即眼花缭乱，他心怎么能定下来？这才是所有灾难真正的因素啊！啊，戒定慧能消灾免难呢、啊？这个道理很深啊！我们细细去参去参究，就会。明白啊，学道尤其要心定啊，这个定是有标准的啊，三昧就是定的啊，这不是小定的啊，大定的啊，为什么？它是出世间法，真的出世了。这个世出世界限在哪呢？界限在设法界啊，世间禅定，我们一般讲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四禅八定，啊，六道外面是外凡，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它没有出十法界，啊，那么四圣法界的。禅定功夫那比六道里面高多了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在前面都讲过啊，在望境还原观里面也说的很多啊，这些理要懂，不能不懂啊，不懂我们不知道怎么修行，我们也不知道抉择法门啊，佛法修行法门虽然很多，法是方法，门是门径的，通常经教里面常讲的84000法门，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诸位查查佛教大字典教程法术，你都看得到，真的是84000， 一条不少。而实际上呢，实际上法门是无量无边的，八万四千是释迦牟尼佛经的归纳了。啊，方法门径虽然多，没有法子计算，但是他们的方向目标是一个，都是修戒定慧，不管哪个法门。那在我们中国有十个宗派。啊，现在小乘两个宗派没有了，大乘讲八个宗派。啊，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大乘、小乘，都是修戒定慧啊，都是依据大藏经啊。啊，大藏经里面的律藏是讲戒律，啊，经藏是讲定学，论藏是讲慧学，这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啊，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如果不遵守这个原则，就不是佛法了。啊，你看看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导我们，啊，都摄六根，这就是持戒。你要把这个原则丢掉了，你怎么会成就？六根摄住之后，净念相继。啊，净念相继就是定啊。啊，什么叫净念？这个法门叫净土宗，我们现在称为净宗。我们的着重点在哪里呢？着重点在清净心。啊，其如大乘，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到最后有三门啊，觉正经三门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我们学佛人一入佛门传授三规就教给你了啊。佛是觉而不迷，叫皈依佛，法是正而不邪啊，僧是静而不染，用佛法僧三个字来代表，就把这个最高的原理原则传授给你了。啊，那么落实在修行上，禅宗、信宗是从觉门入的，啊，他们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上上根人，啊，像六祖在《坛经》里面说的，他所戒淫的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那上中都没有办法，他悟不了啊！啊，上中根性的人走哪个门呢？就正门，啊，正而不邪， 正门是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一样，由浅而深啊，有次第的啊，像华严经，这都是正门啊，你看它有次第啊，实性未也啊，从初性就好比是一年级，二性是二年级，三性是三年级啊，从初性到实性分配在哪里？分配在十法界从初心，我们没有做到啊！啊，初心的条件是什么呢？佛在经上常讲的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才入初心，就是华严小学一年级。不容易啊！那八十八品见惑讲的是什么呢？啊，在佛法里面，再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好讲啊。这五大类展开是八十八品啊。啊，五大类头一个就是身界，啊，头一个放下身界。知道吗？身不是我，啊，现在连外国人都晓得，啊，我过去在香港有一个同修送了我一本美国卫斯医生的一本书，叫《前世今生》，是他临床的经验啊，他是个心理医生，善于催眠术啊，对病人用深度的催眠，让他说出他过去生中的事情，证明了人确实有轮回，人没有死，死是什么？身体，他灵魂不死啊。那灵魂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不换个身体而已啊，所以肯定啊，人没有生死。以后啰啰嗦嗦，他又出了三本，啊，他们都买来给我看，啊，我觉得这个书对我们修佛的人有帮助，啊，头一个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你这就清楚了，啊，灵魂不死，啊，可是跟佛法比呢，它还差得很远，啊，为什么呢？灵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灵魂生活的空间很大，啊，它在六道里头去投胎，出不了六道啊。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啊，什么才能够解决问题呢？佛法里面说的灵觉，觉悟了，灵知啊，灵知灵觉，就是灵魂觉悟了啊，迷了叫灵魂呢。觉悟了不叫灵魂了，啊，叫灵性了。灵性呢，有知有觉，他不迷了，啊，所以他到哪里去？他不再六道了，他到十法界去了，啊，他变成了阿罗汉，变成辟支佛，变成菩萨，变成佛， 十法界里面的佛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你看初现位的菩萨，他断烦恼的这个层次啊，跟小乘须陀洹相等啊。小乘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他有八个位次，叫四果四相。啊，大乘呢，实性它有十个位次。啊，所以大乘的初性等于小乘的初果，须陀洹。啊，身见放下了。金刚经上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做到了，刚刚入门呐。这四相要不破，你没入佛门呐。你在佛门里面是幼稚园呐，啊，幼儿园的学生，不是一年级。哎，一年级有地位了。幼儿园没地位啊，你说多难啊！身见破了，边见破了，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烦恼没有了，这才是初心位啊。啊，那我们从小乘来看。啊，小乘是初果须陀洹，到这位置了。啊，再往上提升呢，二果相。二果相呢，就相当于华严经里面的初心位的菩萨，他要深入二心位了。啊，小乘到二果，啊，相当于华严经的三心位菩萨。啊，二果是阿那含，啊，那么三果呢？相当于四性、五性位的菩萨。啊，他这个里面有这个二果相。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啊，到六性呢，相当于四果相；七性相当于阿罗汉，出六道了。啊，由此可知，《华严经》里面讲的初性到六性，还在这个世间，没有出六道轮回。啊，到七性位也出了六道了，八性位也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圆觉，九性位是菩萨，十性位是佛。啊，华严经的十性位就是讲的十法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真不容易啊。啊，那么这个什么？这是走的正门啊，你就晓得它难处。那么在大乘讲小乘四果四相，大乘是怎么讲法呢？大乘讲的时候，烦恼跟习气啊，你看初果。是 见思啊，见烦恼断了，可是见烦恼的习气在啊，见烦恼的习气断掉了，他就成二空，这个二性位的菩萨了啊。那么他在断思惑，断思惑就不容易了，没那么简单了啊。八十八品思惑要在这个二性、三性、四性、五性、六性六个位次断干净啊，断干净之后，他就是七性位菩萨。七性位菩萨还有思烦恼的习气啊，见惑没有了，思惑还有习气，思惑习气断尽了，他就是辟支佛了，深了啊，圆觉深的也一个阶层了啊，圆觉连见思习气都没有了，都断尽了，但是他有分别啊，分别要断掉了，他又生了，他就是菩萨了。菩萨没有分别，有分别的习气啊，分别的习气统统断尽了，那他就成佛了，是法界里面的佛啊。佛虽然是分别执着这个习气统统断尽了，他又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也就是讲的无明啊，他把妄想断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了，那恭喜他，他超越十法界了，初住菩萨到初住了，那成真佛了，这个不是假佛了，那初住了，可是初住啊，无明断掉了，无明习气没断了啊，但是他不爱死啊，无明习气虽然没断了，不爱死，而无明习气也没办法断啊，只有随他去吧，时间长了慢慢就没有了啊，要多少时间呢，这个习气才真正没有了呢？佛经上佛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可见的无明习气不好断了 啊，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你诸位想想，他已经是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还有什么结集呢？还有什么施住施行？还有哪有这种道理呢？哎，有分别有执着才有这种分别啊，那他没有这个分别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前面呢跟诸位讲过很多遍呢 啊，希望大家记住啊啊，所以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是住在平等法界里头，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怎么说不能说他有呢？因为他不起心不动念，你怎么能说他有阶级？不能说他无，他习气没断，习气真的与后波不一样，所以这个四十一个阶位呀，是习气后波来说的。那不是真的，不是像十法界里面的那真有这回事啊，这个四十一个阶级不是真的 啊，是从习气厚薄上说的，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所以《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实性性满，啊，实性位呀，修满了，就成了佛道了，啊，所以这四十一位呀。是真佛，不是假佛了。《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诸佛如来，你看姜维农居士讲义里面就说，那个诸佛是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不是讲一般我们以为我诸佛是很多很多佛，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讲的这个四十一位。那是诸佛，通通是佛。啊，这个说法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由此可知，正门不好走，经论太多。那像我们这种根性怎么办呢？只有走进门。啊，进门。在中国是两个宗派，一个是净土宗，一个是密宗。要知道这两宗啊，都是以清净心为主，心净则佛土净啊。可是净土跟密宗两个相比呢，净土宗容易，密宗非常艰难。啊，难易在哪里呢？净宗是原力染无的清净，比较容易啊。而密宗是不力染无，是染物当中的清净，这个难了。啊，真不容易修啊。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这个第一个见出家人就张家大师，他是密宗大德。啊，他没有传我密法，啊，只教传我一个咒语，啊，六字大明咒啊，欧玛尼拜德维后。啊，我问他了，这个咒什么意思啊？啊，这个要懂，你不懂意思，你没办法观想。密是叫三密相应，口持咒，手接印，心观想，叫三密相应。啊，这个咒的意思，因为它是梵文，啊，音译过来的。啊，我跟他老人家学了，他用藏文写给我。嗡是身体，啊，玛尼是莲花，贝德麦是保持，吽是意，啊，身、莲花、保持、意，这印度的文法。那我们中国人一定是什么？保持身心，意就是心嘛，像莲花一样，是这个意思。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啊，你要常常啊保持你的身心呢，不要被污染。你说这个咒的意思多好啊！啊，所以念这个咒，你不懂这个意思，你就不能够产生观想的这个效果。那这老师传给我的，啊，所以密宗里面。修学的理论方法，他跟我讲的很多，啊，太难了，啊，真不是容易事情啊！啊，在染污里面的清净，真清净，所以他成就真修成了，比我们净土宗高；修不成呢，那他就堕落了，那就远远比不上净土宗，净土宗待业往生。 他修不成功就堕地狱啊。那只有两条路啊，啊，一个成佛，一个下地狱。成不了佛，你就下地狱。啊，所以相当困难。啊，那么大师叫我从戒律下手。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叫我走这个路子。所以佛法里面，在没有成就、没有到化身菩萨之前，就在十法界里面，决定不能够立等，一定要遵守次第啊。这就像世尊在经上讲过这么一句话：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释迦牟尼佛不承认的。哎，这就是说，你要想学，一定循序渐进。啊，不按顺序，一下就成就，那个人太少了。真的叫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啊，绝对不是一般老师教学生的方法。啊，不能说没有。中国出现一个，啊，大家晓得唐朝的时候，禅宗六祖慧能，那是顿悟、顿超、顿证，啊，就那么一个。慧能大师以前没有发现，慧能大师以后到今天也没出现一个，啊，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够敬仰。我们不能学啊，真正学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啊，不可以劣等。那今天我们看看全世界我们佛门的弟子啊，出家在家啊，为什么成就比不上上一代啊，上一代在家人当中有不少真的高僧大德，居士里面也有很多了不起的，有成就的。我们这代找不到了。啊，原因在哪里？总得去找啊，总得把病根找出来啊，然后才有办法对治啊。啊，我找了几十年了，终于明白了。啊，病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从小啊，我们没有学传统教育。我们传统教育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世世代代儿童时候啊就学习啊。啊，那我们在儿童的时代很不幸，不幸当中也算幸运，我们生长在农村啊，农村在那个时代民国20年前还有很浓厚的这个传统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在小时候啊还念过私塾啊，私塾里面教的就是基础教育啊，教伦理道德因果啊。我大概8岁之后，国家教育就改制了，私塾就没有了，变成短期学校。 啊，那个课本里面什么小狗叫、小猫跳，叫这个东西了。啊，你这就麻烦大了。啊，我们还沾到一点边缘呢，根的边缘呢。啊，我弟弟就没有了，我弟弟小我六岁，他就完全没有了，什么都不懂了。啊，所以我们传统这个基础教育、扎根教育，至少丢掉四代了。啊，现在人不知道，他父母也不知道，他祖父母也不知道，啊，可能到他曾祖父母，啊，大概100岁以上的人他知道。啊，我们是幸亏生长在农村，要是生长在城市啊，那也就不知道了。啊，城市变化都快嘛，啊，所以沾这么一点边，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劣等了。啊，幼稚园教育没教得好啊，你就上了小学啊，就这种情形。啊，所以学一辈子都学不好。啊，没有根嘛。啊，我们佛门也不例外。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的重视扎根的教育。啊，一定要补习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呢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呢十三业道。如果不从这里扎根，我们要想学经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纵然你很认真很努力你去学习，也只学习一个皮毛。啊，现在的这个术语叫什么，叫佛学。你不是学佛。啊，佛法里面真正东西你得不到。你没有办法体会呀。啊，为什么没法子？体会要清净心，你心不清净，你就体会不到。啊，所以这一点讲要入定的，你入定才能体会到，你没有定啊，你就体会不到。啊，那你想要心定下来呢？首先你要把自私自利放下。你把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你才能得一点小定。如果这些东西对你的很浓厚的话，你的心定不下来。啊，你学借着佛经全学的皮毛，全学的言语。啊，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你没办法。啊，而你很容易，你是去解如来真实义，啊，误解如来真实义，啊，把你自己的意思以为是如来的意思，错了，全错了啊！啊，所以，我们真的想学佛，做佛弟子，啊，真想在这一生当中有一点点成就。不补习是决定不能成功的。啊，一定啊要补习，认真去补习三个根。啊，这三个根比什么都重要啊。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好啊。啊，这十善业决定不能轻视。啊，先把这个原则掌握住，认真努力去学习。啊，它是人天的根本，就是你来生不是人生， 啊，生生世世都能转生在人天，那你决定要把十善业道做好，啊，不会堕三恶道。啊，从人天讲起，然后讲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以这个为根本。你就晓得这部经多重要。啊，可是现在一般学佛的人都把这部经疏忽了。啊，最重要的一部经根呐，像盖大楼一样的地基，没有地基你怎么能盖得成大楼？啊，中国传统教育就是儒释道。啊，我们提倡儒释道三个根都要扎，是佛教的。啊，佛在哪里教的呢？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释迦牟尼佛对维提西夫人说说的。你要想修净业，必须要遵守三个原则，对净业三福啊。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所以他一开头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我们落实在弟子规。你看你展开弟子规是不是讲的孝亲尊师？慈心不杀，这因果教育啊，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啊，后面一句修十善业，儒释道三个根就在这一句经文里头啊，十六个字，有这个根才能够修福。所以他第二条在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仪。你看你没有第一条，你就学佛的时候你学佛不扎实啊，不会有成就啊，你头一条没有啊。啊，像是盖三层楼一样，你底下一层没有，你怎么盖第二层呢？啊，有了这才入佛门啊。所以佛经里面一开头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他有条件的啊，那个善字就至少是居住了第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才叫善男子善女人啊。第二条是小乘，第三条是大乘，符合佛的标准，先学小乘再学大乘啊。中国过去确实如此，无论在家出家学佛的时候，前三年一定是在戒律啊。出家的时候说五年呢，对，五年学戒，学规矩啊。最后一条叫发菩提心，这大乘啊，发菩提心就是大乘。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劝进行者是帮助别人啊，就是经上佛常讲的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读诵受持是自利，为人演说 是利他。那就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个是不仅是净宗啊，整个佛法修学最高指导原则，三条是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视啊！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觉门我们做不到，真做不到。正门呢，是的，是念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很长的时间啊，慢慢去念啊，循序渐进。哎呀，时间很长啊，啊，后面有个巧妙的地方，那就是静坐啊，念佛修清净心。啊，修清净心呢，那我们这种程度选择净宗啊是最殊胜的。啊，而且呢诸佛如来也特别赞叹。啊，这个法门暗合道妙啊。啊，心经则佛土经。所以无量寿经你看一展开。啊，现在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回答好啊。啊，我们看到之后真是五体投地啊。啊，即云移之大臣。啊，真的变得好。连这个经体都是汇集的。没有一个字是他的意思。啊，他是把两部云移本的体合起来。变成这个题目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这是宋译本的经题啊。无量寿经在中国一共有十二次的翻译，这是最后一次的题目。而清净平等觉经呢？啊，佛说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汉朝时候的一本。啊，你看他把这两个经体汇合起来，啊，除掉重复的那个佛说，完完整整的一个题目，太好了。啊，佛说大乘，大乘是智慧呀。